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的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虽然你不能直接跟我们对话呢，但是我们呢有很多的途径能够彼此的分享的，比如电邮啊、写信啊，或者是打这个手机的短信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
没错，特别除了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或者你看天津以后感到很多的疑问，对于信有很多的问题呢，也可以来信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大家讨论讨论，分享一下。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来索取什么东西呢？索取杨天成老师现在桌子上几本书啊。这几本书什么书来的呢？就是我们的环节揭开幔子见自由，节目内容去取材自一本书。这本书如果你听了环节以后哎，感到有点兴趣，想多认识一下高山这个女孩，或者想首先看一下后面的结局是什么样的话，也欢迎你随时来信索取的哈。你可以透过以下这种途径跟我们联系，发电邮过来也可以的，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嗯，其实我们以前分享过有关高山，他在他的人生当中有不同的经历，有的时候呢人生当中生活当中都是很顺利的，就好像我们上一次讲到他在杂志社工作，有机会采访，越做越好。可是有的时候呢他是面对这个人生的一个急转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是走到高山，有的时候呢好像走到低谷。
嗯，
无论是怎么样，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你是用那种担心呢、忧愁呢、烦恼呢，还是喜乐的，或者是满怀热情的去面对呢？这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不同的一些心情的。
对，怎么样去面对，说得很好。讲到一个情绪，讲到你心里所想的，我经常说，我觉得上主很爱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是他创造的，但是他没有强迫你，你一定要天天喜乐，你一定要每时每分每秒都要喜乐，因为有我在啊！你不喜乐就是代表你不相信我，不是这种很严厉的家长式的那种教训。他允许我们每一个人有喜怒哀乐。如果你看一下天津，特别是诗篇，也会见到诗人啊，他们也是很伤心的，很愤怒的，完全毫不留情的把自己真实的感情发泄出来。发泄的对象是谁啊？就是我们全能的上主。为什么人会敢在上主面前去发怒，甚至去哀哭呢？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你不需要在他面前去掩饰的，你尽管倾心吐意的把你心中的愤怒，把你心中那种很不安的感觉，很冤枉的感觉说出来，他是允许我们不同的情绪的。
嗯，我们的主呢不是高高在上的，好像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个主，乃是他愿意跟我们来亲近，愿意来垂听我们的读啊，更是愿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就好像高山，当他在人生当中痛苦绝望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主亲自医治了他，让他能够行走，更是在他人生的每一步啊都做他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呢，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呢亲自来向他说话。
嗯，
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主呢也愿意做我们的帮助，你随时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读啊。这就是我们的主，他是以马内利的主，也就是他愿意与我们同在。
嗯，对，可能我们听了高山的故事，你也会幻想，哎，有一天我读完以后，上主会不会在我眼前显现，会不会给我做一个异梦等等之类的意象等等之类，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可能给你一个答案。但是我相信的，就像马太卷里边说到，只要你寻找的话，你一定会寻见。
嗯，
只要你有这个寻找追求的心态，在信仰道路上，你真的希望找到一个真理，真的希望能够寻找到一个主宰万物的上主，他一定会让你寻得见的。
对，主不是跟我们在捉迷藏，而是就在我们你的旁边，只要你来向他读啊，来呼叫他的名，尔撒麦西哈，他就让你能够经历到主的恩典。接下来揭开幔子见自由。上一次我们讲到高山呢，在杂志社工作，他进行了多次的采访，越做越好，而且受到了很多的好评。但是呢，突然间有一天，老板找到了他，让他放弃他的信仰，回归穆斯林。那接下来是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听。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烛光，不同办公室之间是用纸板隔开的，总编每每会走过来训斥他们，让他们停止嘲弄我，
不准取笑她，她是这儿唯一的女性，你们对她要有礼貌。
一天下午的4点钟，我正准备下班回家，杂志社隔壁的糖果店的老板尤素夫先生叫住了我。安塞拉姆·阿姆库姆，我停下脚步等他走上前来。瓦尔拉库姆安塞拉姆，我向他回了礼。他说，
小姐，我刚刚看你经过，我觉得能在杂志社上班，你一定受过很好的教育。我正在给我的3个小孩找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下班以后教他们。价钱呢，我们可以商量。
我心动了，杂志社的酬劳并不很高，原因是我每个月只出访1-2次，不像其他男同事那般出访频繁。有时候他们还会到拉合以外的地方去采访。我跟着他走进屋子，见过他的老婆和孩子，双方的第一印象都不错，于是当即我就开始敲定收费，每天下午4点到6点2个小时。孩子们放学回家后，我会辅导他们乌尔都语、数学、伊斯兰研究、历史和地理。我开的价钱是150卢比一个月，外带每天的晚饭，周日不上课。新的安排带来了一些相应的调整，我得离开我在麦地那殖民地的好朋友了，因为我每天回家之前天已经黑了，一个女人走夜路不太安全。拉赫尔有很多小偷和绑匪，这一点我在蹲监狱之后就了解了，所以我搬到了尼拉姆夫妇家，他家住在沃利斯路上，离教会和旧阿纳尔加利市场都不远。我是在晨光盲人学校认识尼拉姆先生的，他当时是个音乐老师。到12月的时候，我已经发表了8-9篇文章，要么署名高山，要么署名我们的女记者。我觉得总编对我的表现是满意的。这个月的第2周，他把我叫进办公室。
你干得比我想象的好，我可以继续用你，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儿，你要重新做回穆斯林。
我坐在那里僵住了。他接着往下说道，
现在我已经知道你的故事，为什么你会成为麦西哈的弟子呢？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肯放弃麦西哈弟子的身份，也就是你的兄长不肯帮你，我也是可以拉你一把的。啊，不，你听着啊，
我会留用你，让你管全部的记者，再给你找另外一个女记者。工资呢，我给你涨到1000卢比。
我一阵恶心，我彻底明白了这段对话的用意。这个男人一直在和阿里姆沙阿接触，说不定他们还是去同一家会所的朋友。从始至终，他都知道我的事儿，之前的悉心表演都是在为这一刻做铺垫的，还是老一套。我一心只想着把文章写好，却没有琢磨为什么这个精于世故的男人会聘用一个像我这样不谙世事的人。只是他们怎么就是不明白，我是绝不会退回到以前的。我叹了口气，不要误会我不领情，我其实很想留在这里工作，但是我必须告诉你的是，我不会放弃当一名麦西哈的弟子。尔撒是我的生命，他给我的东西别的宗教给不了。那天稍晚些的时候，总编的妻子去旧阿纳尔加利市场买东西的路上顺便来找我，我想他是来最后试试看能否让我改变主意。他把我叫到总编办公室，这时她丈夫正在一旁的记者室里忙着审阅稿子。你是个聪明姑娘，为什么要当麦西哈的弟子呢？他的言下之意是让我放弃。在穆斯林看来，所有的麦西哈弟子都是愚妄之人，竟会相信一个谎言。我知道这个女人不会有什么属灵的洞察力，所以我不打算和她从头说起。我轻声告诉她，你不会明白我现在的处境，真主对我是如此的信实。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一言不发，转身离去了。那天下班的时候，总编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120卢比。
很遗憾，不过我们不能再用你了，我和我太太都很惋惜啊，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
我也觉得遗憾，但是我的真主会给我另外一份工作的。我昂着头告诉他，不过心里没有外表那么勇敢。总编显然于心不忍，不然他不会在我走出房门那一刹对我说，
经济上要是有困难我会帮你的，不过一码归一码，宗教的问题得另算。
不用为我担心，我的真主会帮我，在我向人寻求帮助前我会先找他。说完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同事们看到我离去都很不开心。
你和我们相处了这么久，现在仅仅为了点宗教问题就要离开吗？麦西哈是治好了你，你只要散些钱财做个了结就好了嘛。
他对我不单意味着这些。我和他们握手道别，并告诉他们我会为他们祷告。走下楼梯时，我感到一阵寒意。被逐出杂志社的打击弄得我头昏脑胀。也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平安度过了这次攻击。走出那里，我靠在一堵墙上让自己站稳，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经历一定都有原因。我在内心里向天父呼求，他很快用一句慰藉的话答复了我，
你的日子怎样，你的力量也必怎样。我不是嘱咐过你吗？
我还不察觉到，其实我的应许之地就在前方。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进入那里做准备的。
高山在他满意的工作的当中呢，享受了很多主的恩典，但是呢，突然间有一天完全改变了，他要重新开始他的人生，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转折。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主亲自给他应许，让他勇敢的去面对。
嗯，虽然我们不是他的朋友，称不上是他的好朋友，可惜我们光是听环节，光是看书呢，也会替他感到很难过。说得好，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很满意的工作，能够在岗位上发挥到自己的能力，能够找到在职场上面所谓的价值，或者受到上司们的赞赏，可是还是那个老问题啊！现在连老板都向他要求，你必须得放弃信仰，我宁愿加你薪水，但是你一定要回到穆斯林的群体当中。如果有一直听这个环节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可以数数看，首先第一个让他放弃信仰的是谁呢？
他的哥哥，他的家人，
对，姐夫们呢，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个好朋友呢，我自己看觉得是出卖了他。表面上好像是帮他找一份好的工作，可能帮他安排一些未来的方向，但实际上暗地里呢，还是希望他能够放弃信仰。我们现在在录音室里谈呢，或者我们在收音机旁边听，用手机听，确实很难感受到，特别是我们两个很难感受到为什么信仰会带来如此大的逼迫呢？但是高山面对的问题，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回民的老朋友，可能你也同样面对类似的困难，你心里想信而下的，但是受到家人甚至你的公司里你的上级同事的压力底下，你也不敢信。
嗯，但是呢，不要忘了，我们的主呢是信实的，是施恩典的，只要你坚定的依靠他，向他来度阿，你就能经历到像这个高山一样的经历，就是主亲自来向他显现，主亲自来向他说话，这就是一个恩典。
嗯，
所以在你的信仰的当中，可能你有不同的一些经历啊，你自己本身平常每一次的这些宗教的生活、敬拜的生活没有错，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经历主呢？
嗯，
如果你没有经历主的话，你没有得到像高山一样的那个祝福，所以盼望你呢也能够向主亲自来度阿。
嗯，
因为他真正的经历到主的真实，你也可以经历到的。
嗯，
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蒙福的喜乐》，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瞎子的眼睛没看见，欢喜，干旱之地的喜乐。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今天给你讲两个孩子成长的过程故事。有名小男孩相当喜欢写书法，父亲观察到孩子的天分，于是每天给孩子旧报纸练字，但多年来男孩始终没有明显的进步，父亲感到不可理解，于是请教一位书法大师。只见大师回答，你除了为孩子预备书写空间，教导他细心的磨墨以外，更重要的是给他一张全新的白纸。男孩父亲照着吩咐去做了，不久之后孩子的书法果然大有进步。问他是什么原因呢？大师微笑说，当他用旧报纸写字，心里总是抱着打草稿的心态，即使写不好也无所谓嘛，所以就无法全心的投入。一旦用全新的白纸，他就会意识到机会的珍贵，于是能比过往练习的时候更加专注用心了，字当然就越写越好了。反观每段人生的旅途，如果也抱着已在草稿上练字的心态，往往容易错失一次次突破的机会。新的一年，愿我们都能像拿着一张上好的白纸，用心以对，一笔一画，完成人生最美丽的创作。另外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天气晴朗的一天，亨利跟他爸爸一起到森林去打猎，这是两个人都很享受的父子的时光。眼看前方似乎是有猎物晃动的身影，亨利的父亲立刻举枪瞄准，砰！同时传来亨利的哀嚎声，啊，我的眼睛啊！亨利的爸爸怎么也没想到，射击后的榴弹竟然波及到心爱的儿子了。亨利的双目失明了，那年他25岁，对于未来已有清楚的蓝图，一夕之间全部都破灭了。深爱他的父亲无法停止自责，伤心到几乎要崩溃了。感受到父亲的痛苦，绝望的亨利为了安慰父亲，只好强打起精神，装作对未来仍旧怀有希望的样子，努力学习独立的生活，并且时刻表现开朗的一面。随着时间过去，没想到这些装出来的态度却真实地改变了他。他重新对生命充满了热情，决定从人生的黑暗中走出来。32岁那一年，亨利·佛瑟特被选为了国会的议员。晚年的他更担当了邮政大臣这个职务，为英国邮政和电信制度带来极大的改革。因着改变了心态，亨利的生命依然精彩啊。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热情，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是记录在哥林多一书2:9。正如经上所记，真主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高山没有放弃他的信仰和信心，不断的努力去寻找工作，终于找到一份工作。在那寂静的夜晚，高山呢思绪万千，我相信呢他内心充满了感恩，因为他在每时每刻都可以经历主的同在和恩典。
嗯，主的确是非常爱我们的。我可以说，即便是我们两个人四周的家人朋友，现在可能都会面对一些困难。最近特别是这个月啊，我晚上的时候，我真的好像你刚刚讲的，在寂静的夜晚呢，我是嘟啊，我心中在跟上主说，我说啊，这个月好困难哦，这个月我过得很艰难。时间关系，我当然不可能详细每一样事情跟大家讲，但我真的觉得很疲惫，我替我自己的内心感到有点伤心，特别也替我身边的朋友他们的家人，我也是感到很难过，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安慰那些人，安慰那些陷入困境的人。我突然觉得自己没有这种安慰人的智慧啊，觉得无能为力，希望能够带给身边的人一些关怀，一些鼓励的话，但原来发现我连这一点也无能为力。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做的就是替他们去嘟啊，为他们的事情摆在上主的面前，求他施恩，求他帮助。真的，眼睛未曾见过的，耳朵未曾听过的，人心也未曾想过的，你尝试一下嘟啊吧。我们大家都经历过，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只要你耐心的等候，你会相信上主给你安排的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那么好。
嗯，人是软弱的，但是主呢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愿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嘟啊，向他来祈求。我们最后看一段经文，载普尔诗篇100篇4到5节。
应当满怀之感进入他的殿门，满口赞美进入他的院子，要知感他，称颂他的名，因为主本是美善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诚信直到万代。
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向主献上我们的知感，因为主呢实在是充满了慈爱和诚实的，这是他的本性。盼望我们的 Dosti 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好像高山一样，向他来嘟啊，向他来祈求，他就可以随时向你施恩。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